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要进入如来藏师研究第二章的第二节。好，那相信大家 手中已经拿到讲义。好，那没办法提早给大家，在这边跟大家致歉。好，这个法务繁忙。好，那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哦，就是导师在第二章第二节要谈如来与戒哦。那在这一个章这一小节里面呢，在个人在阅读的时候觉得比较难哦，主要导师就是引了非常多的文献哦，这文献是经里面的引文哦，要说明戒是什么概念哦，然后另外一方面导师又要从这一些经的对戒的一个使用去了解它的意义的同时呢，还要再去说明有哪一些意义跟我们后面要讲的如来戒如来藏的意义是相这个相顺的哦，就是如来藏的这个如来戒呢，这个在这个如来藏教学里面的文脉底下，在早期的阿含经还没有相当的一些概念哦，但是呢已经有一些类似的，有一些类似，但是只是说它的一个应用范围还不是这么的大哦，就是那个意思已经在里面，因为这是世间的语言嘛，你总不能讲了一个字，然后是大家都听不懂的，这个对于教学上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哦。那变成我们又重新定义，又是用了一些意思呢，跟世间的一个语言的习惯是不相同哦，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况在佛教，除非在佛教里面对它重新做了一个诠释或是定义哦，所以戒这一个字呢，在阿含经里面就有蛮多的一个运用。那在那么多的运用里面，导师又要把这些意思做分类，有一些还蛮相近的了哦。那导师又要把这一些这个相近的含义要做一个区别哦，所以里面有一些细节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说哦。没关系，那我们慢慢的、耐心的来一步一步的看导师怎么告诉我们这个戒这个字怎么样在佛教的一个流传当中慢慢跟如来这个语词相结合哦，然后变成如来戒在初期大圣就已经有这样的语词，但是跟后来如来藏教学所说的如来戒它概念又不一样哦，所以导师讲了很多很这一个繁复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内涵哦，但是这复杂是有条理的，懂意思吗哦，复杂又有条理，在英文叫 complex 哦，就是很复杂但是又有这一个条理分明这样子， complicated 就是复杂又很乱哦，大概有，但是导师这边的复杂是有条理，所以我们慢慢的去厘清哦。好，我们进到第二节的内容，请大家翻开讲义49页哦。好，那在导师在这一节里面呢，他先说明戒的一个意涵，然后再来法界哦，在谈法界是在54页，然后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段落的一个主题说明哦。在54页谈法界，先谈界哦。在54页有一个在那个标题最上面法界的考究哦。这边是谈法界，因为法界是一个很重要的术语。在第三，在第58页，初期大乘佛教中法界的意义。法界，导师前面主要是依阿含经而说。那初期大乘佛教中的法界就是依大乘经来说。那这是在58页、哦、第三大段、好，那这个法界再来第四段是在63页、众生界跟我界、也就是说这个法界里面开始有这一个大的一个通性，或是跟大我这样的一个概念有一些类似的、有一些接近，所以接下来导师就讲众生界还有我界、然后因为如来有众生跟我的意思嘛，所以就接到这个如来界、在如来界在第64页第5大段、好，所以导师在说明，主要要说明为什么如来跟界它会结合，他透过这几个段落来做说明。那一般我们写作会用比较现代人的写作，会把一些前因后果用比较这个琐碎的一个文句呢，再重复，为什么前面这个会引导到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导师他一生啊，在探求佛法他的时间其实不太多了，所以他的文字都很精炼，所以很精炼的时候就能省则省。那对我们来讲，他所省的那一些在阅读上会产生一些困难，所以但是困难我们总是试着去理解了齁、那这是我们来在这边课程要为大家所做的一个奉献啊，就是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读得清楚，但是我们试着提供我们的一种理解齁、那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好，所以导师这边可以分成5个段落要来说明如来如何与界变成如来界，而且是如来藏的同义语、这一段要谈的是这件事情、好，那在49一开始导师先说明界在原始佛教也就是阿含经里面、它是一重要的术语、好，那导师这边说如来界呢Tathagata Dhatu 是如来与界的结合词，在如来藏 Tathagata Gaba 这样的一个教学成立如来界成立以前，初期大乘经中已经有如来界一词。如果大家之前有来听初期大乘的话，如果听过还有印象的话，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大家想一想，文殊法门它非常重视法界这一个教学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法界基本上它是一个诸法实相的一个另外一个语词了，法界。但是他这个诸法实相呢，跟般若经所讲的诸法实相的一个面相不太一样，在说明上不太一样，那他就会引导出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教学。好， 好，所以如来已经有如来界，那主要是在文殊法门的教典里面啊，大家可以稍微注就是写一下文殊菩萨的文殊啊，文殊法门。文殊法门的教典里面，然后就是出离大乘经已经有了啊，就是如来藏这个教学成立以前呢，如来界这个语词就在使用啊，但是它还不是如来藏的同义语啊，这个是大家先留意。好，那接着导师说，而原始佛教中，戒是极重要的术语，所以导师慢慢的往前推了哈。初期大乘有如来戒，但是原始佛教虽然没有如来戒，但是戒这个语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学啊，或者很重要的一个术语，要去了解的一个重要术语啊。好，所以导师接着就说，在佛法的发展中，也就是从早期佛教，然后发展到初期大乘，然后一直到后期大乘，也就是如来藏的教学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哦，那导师要探讨戒是怎么样成立如来戒，也就是戒这样的一个教学呢？怎么样演变出如来戒这样的一个教学，或是这样的一个语词啊？也就是早期佛教没有如来戒，只有戒啊。然后到初级大乘，虽然出现了如来戒，但它还不是如来藏的同义语啊。乃至到了如来藏教学成立的时候呢，它又变成如来藏的同义语，所以有这几个步骤跟阶段啊，导师要探讨哦。所以，怎么样成立如来戒？这是初期大乘出现如来戒的一个因的探讨哈。然后，这样的语词又如何与如来藏所谓合流，就是结合了啊？因为有时候导师的这个语词是他当时的古白话哦，合流就是结合的意思啊。那不要去联想到同流合污 这样的概念了哈。所谓合流，它是一个中性，就是两个变成，就是不同的这个河水流到最后变成同一条哦，就是结合，就是变成相同的一个概念哦，带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哈。好，那导师说这是非常有意义而值得探究的，从这里面，导师就看到很多这个教学，哦，为什么这个早期的戒的一个教学能够发展到如来藏的教学，它都已经有这一种前因后果的一个关系，哦。好，再来第二，瓜胡二这边呢，导师谈到在原始劫集中，这个原始劫集指的就是阿含经的一个编辑啊，哦。这个劫集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就是集合一些根据，如果是根据最早的500劫集的这个记载，在律里面，就是集合500位阿罗汉啊，哦，然后这个阿难送出这个经，然后优婆离送出律哦，然后大家就共同审核哦，哎，没错，这个是我听到也是如此哦，那就这样子共同审定的一个聚会，然后，哦，一个编辑的一个聚会，那这个就是所谓结集了哈，哦。那结集就是要编辑佛的一个教法。所以它不是 party 哦，party 也是一种啊，但是他们是做正经事的了哈。好，那在原始结集里面呢，就有开始结集以戒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教典啊，所以戒与戒相应而组成一类，什么意思呢？就是在 阿含经里面有谈到，比如说有四界，对不对？地水火风四界，有六界，地水火风空室，或是有七界。七界是什么呢？七界，好，我们看一下七界了哈。哎，我有没有放进来啊？七界没关系，还好有事先预习哈。七界，我们看这个讲义五十一页啊，讲义五十一页，注脚第十七啊，里面这边有这个七界的内容，讲义第五十一页了。好，那五注脚第十七有提到啊、哦，哇，这个没办法显示注脚啊、哦，注脚第十七的这个七界就是光界啊、哦，境界清净啊、哦，光明清净啊、哦，还有。无量空入出界，无量事入出界啊，无所有入出界，非想非想入出界，有灭界，有灭就是存在的灭，有就是存在啊，有存在的这一个即灭的这样的一个界啊。好，那后面我们会谈到这边所说的界呢。它比较是一个状态、哦、光明的状态、哦、清净的状态、哦、那跟前面所说的一个类别又不太一样，所以有七界，我们这边先大概谈、哦、我们看到再回到49页、哦、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就有这个以界为主题然后编辑在一起，所以界与界相应而组成，那就是一类一类的、哦、主题是界的这一些教法、哦、好，那相应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在佛教里面会听到这个语词、哦、那有些人是把这个相应作为这个喜欢的一个另外一个替代语啦、哦，曾经有听过这样的开示，大家先轻松一下、哦、他说大家不能说师父你喜欢吃什么、哦、喜欢就是有、就执着嘛、哦、他说师父你对什么东西相应就是有好感相应、啊、但是这边跟这边的相应可能意思不太一样啦、哦、我们这边开个玩笑、哦、讲个轻松一下，嗯，这边相应呢，这个菩提长老比古波利他有翻译这个南传相应部、哦、相当于我们北传的杂含经、哦、那相应部他怎么翻呢？那个相应他翻成 connected， 与什么有关联的、哦、相应、哦、就是所谓的界与界相应，就是这个主题是跟界相关联的这些教导，那他就把它编辑在一起、哦、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有界相应、哦、这个 Dhatu Samprayukta、哦、Samprayukta 那就是相应的意思、哦、那其实它也是一种就是跟界这个主题相关的、哦、这样的教法、哦、好，那导师说界相应呢，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应，它也是类似章节这种名称，它就是一个相应一个相应，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哦、有界相应，有缘起相应、哦、就是跟缘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类别的教学、哦、它也是一个类似一个单位了，教一个章节单位，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内涵。在界相应里面有十八界，十八界给大家大概看、哦、七界这边有了，原来我们是有给的，七界十八界呢， 十八戒就是我们有这个六根，对不对？还有六尘，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哦。还有六识哦，三六一十八，十八戒也就是18个类别哦。那在佛这个是佛教里面的一个术语，然后这大家知道一下哦，就是。关于有情的身心呢，基本上就是十八戒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哦，没有一个我，它分析出来就是这十八类18种，的戒有元素的概念，或者组成的分子，组成的一个单位啊、哦。好，十八戒就是眼耳鼻，这个眼耳鼻的生意是根了、啊、哈、哦，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啊、哦，那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法尘，然后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18个哦，好，等等哦，18戒，7戒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哦，或是大家可以看上面，就是光界、境界、虚空无边处界、事无边处界。无所有处界，非想非非想处界，享受灭界，或是有灭界，这个是难传的啦，哦，因为导师这边讲的是相应部嘛，所以难传它的这个七界的所用的语词，跟我们刚刚所看的稍微有点不同，哦，这样的大小看得到吗？可以吗？哦，可以了，嗯，好。好，所以就是数量是很多的哦。好，那这个《中华经》有多戒经哦，有历62戒啊、哦。那这是说一切有部所传，嗯。那南传呢？我们看到第51页，南传的中部。哦，就是相当于中阿含经，嗯，因为南传他们对于阿含跟北传阿含经相当的这一些经典，他们的名称叫做尼卡亚，尼科也就是部的意思啊。那、哦、阿有安历41戒，那这是同叶部，也就是现在的南传，我们一般讲的 Theravada 啊、哦，这一个支派啊。哦好，再来赵宋法显的译义本，名为《四平法门经》，也就是译义本啊，就是多戒经的译义本啊，就是所谓的，就是前面阿含中阿含经多戒经这一部经，前面多戒经是收在中阿含经里面啊，那是中阿含。经里100多部经里面的一部小经啊、哦，那他赵宋法显，他有这个单独的抽出来的这一个流通本啊、哦，类似我们有点类似啦，但是概念不太，就是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单行本的概念啊、哦。比如说我们华严经有入法界品，对不对？里面。在40华严的最后，有一卷是讲普贤菩萨的愿，啊、哦，普贤行愿呢、啊，啊、哦。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科颂本里面也有单独的普贤行愿品这样的一个单独流通，就是把它抽出来的，啊、哦。那我们现在的这种单行本是一模一样的，哦，一模一样，但是这边呢。它可能就是内容相当，但是不同的一个颂本，哦，不同传承的一个在流通的一个颂本，哦，它能够明白了，也就是单行本跟我们现在单行本的那个概念相当，哦，但我们现在单行本是照抄，只是把那些内容把它重新编辑印刷而已。那这边的所谓的意义本，可能是在。别的部派，它是单独流通的，它并不是从中阿含经里面抽，不一定是这个概念的、啊、哈。但是这一部经在说起有部是编在中阿含经这个大的一个 经群里面的一小部经、哦哦、那在这一部四品法门经就有56戒、哦、所以41戒、56戒，前面阿含经是62戒、哦、所以非常的多、哦、好，那这边导师最后说，早期的经典中戒是重于多戒，也就是种种戒，也就是类别的一个意思，而且是这一个戒是有很多种。那导师这边就举《杂含经》这边所说了，当知诸戒其数无量，所以戒是无量无数，大家把无量无数把它圈起来，这个是还是可数的类别。但是戒发展到后面呢，它是一种法性的一个概念、哦、诸法实相的一个概念、哦、或是诸法的一个体真这个真理的一个体性、哦、那这种真理它也是超越数量的，也是无量无数、哦、大家懂意思吗、哦、后面是一种超越意的无量无数，这边是一种还可数但是多到很难数的无量无数、哦、所以早期的阿含经就已经有无量无数的戒这样的概念、哦、戒是无量无数的、嗯、好，那在这边我们先停一下，我们先停一下，我们要带大家来看49页的第一个角注、哦、那戒是什么概念呢？戒是什么概念？我们先 看一下导师的一个简介、哦、简介、嗯、那在注脚一导师谈到先讲到唯识了、哦、唯识中的因果说他也重视戒、哦、那他是着重在诸法的自性缘起、哦、什么意思呢？导师后面接着就解释，依唯识的一个教学，眼识的升起是由于眼识的种子，也就是你必须要是具有这种特质的一个因，才能够升起这种特质的果，有点类似西瓜的种子生什么？西瓜嘛，大家好像有点怀疑，嗯，现在好像可以变成南瓜，呵呵，因为那个基因改良，呵呵、哦哦、可能大家太认真了、哦、有时候问大家大家没有反应，会觉得是不是有点问题、哦、好，就是西瓜的种子 生出来才能生出西瓜啦，它不会生出南瓜，这就是所谓的自性缘起，必须要这样的一个特质的因，你才能生出这种特质的果，这是所谓的自性缘起。所以眼识要有眼识的种子，那眼识种子对眼识就名为因种子啊，眼识的种子，那对所生起这个眼识，眼识是果法嘛，那这个种子相对于眼识来说就是一种因。那其余的像这一个光明啊、哦、空间啊，我们要看到，我们要起这个眼识，眼睛要能够看到的东西、哦、它要条件的，对不对、哦、如果这个东西摆在 跟眼睛没有距离，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要有空间，对不对、哦、如果灯都暗了我们也看不到，眼识也不会升起、哦、所以也要有这一个光明、哦、所以这个眼识要能够升起呢，有因要有缘、哦、那因是什么？种子。那其余的这一些空间啊、哦、光明啊、哦、让眼识能够成就了这一些条件呢，就名为缘、哦、好，那这种自性缘起的因果论呢，导师他的一个推论或者他的一个理解，主要是根据在一个戒字，所以戒在唯识的教学也很重要，因为他的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种子 自信缘起，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教学。好，导师说他是根据在一个戒字。好，那戒呢，我们这边把它，因为这个是加进去的啦。那这边有的这个说明呢，可能会有一些产生误解，所以我们这边要说明一下。那导师说戒这个字呢，跟这一个佛法这个法达尔玛的语，就是这个法的语根与这个语根相同，有迟疑有认识志向，不思不变异所以十八戒在古代的翻译就有名为十八持，持就是认识志向保持一种特质，持就是保持了或是支持保持类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这边呢简单再给大家做一个说明，这一句话看起来有一些语病也就是说其实戒这一个字呢跟法这一个字的语根这牵涉到梵语的知识啦，因为在梵语里面呢几乎大概有 90% 以上的字呢它都是根源于一个字根来的动词所以这个动词的字根在梵语叫做 dhatu 音它是所有这一些字的一个根源也就是从这个根源呢衍生出比如说 dharma 就很 three 这个字就衍生出很多个不同的名词形容词等等那它都是从这一个语根或是词根啊three。那导师的意思不是说 dhatu 的这个语根跟法的语根是相同，他只是说戒的这一个意思呢或是戒的一个语根跟法的语根的意思相同那已经混了有迟疑，有这是刚刚我们的文有认识志向，不思不变好，那导师这边的意思并非是说戒与法的这个语根这个根并不是说他们的语根都同为这个 three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啦戒的语根跟法语根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句话看起来好像戒跟法语根是相同的那导师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在这边要补字啦，就是说戒的语根它其实是大啦，后面会谈到与法的语根 three 有相同的意思他的意思，他要导致要表达这个概念戒的语根跟法的语根是不一样，但是他的语根意思是相同的都有持的意思也就是认持志向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因为它能够保持一种稳定的一个特质，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能够认出一个东西，如果它明天变化太大，我们就认不出来了所以我们会说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一定是它有一个稳定性的特质，可以让我们去识别所以这个叫做认识志向也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有个坚硬的一个特质嘛那这个叫做地的一个特质它明天不会变软的，软的就很麻烦就是它有一种特质能够保持一个状态而且不思不变又有不思不变 持就是不思不变啊，任持志向不思不变啊。好，所以达土有这个任持，就是有一种不会变的一个啊，永恒。恒久性的一种特性特质了哈、哦。好，那这边顺带再岔出去一下，因为刚刚瞄到我们这边的一位同学，他上礼拜问了一个问题了哈、哦。因为如来藏呢，他对于这个戒的使用、哦，如来藏这个教学有很多戒这个语词的使用哦。剪辑一下大图。如来藏的教学，若我们看到后面呢，我们看到它有种种如来戒、众生戒、什么什么戒啊、哦。它对于戒这一个语词的使用呢，非常的多啊、哦。所以这个有一个日本学者呢啊、哦，称如来藏这个教学，他用了这个语词了啊。哦这个 Datu Vada 什么 Vada 就是一种主张的意思了、哦、说、哦、就是主张这个有戒这样的一个这种的一个学说了、哦、的一个学说。那戒呢，在有些人他就翻成什么体呀、啊、体、哦、我们都打字一下、哦，这个戒它有体、哦、很这个认识志向嘛，有一种体性的一个、哦、这个 Vada 就是论的意思，就是一种主张了、哦、主张。好，那 Datu 就是它翻成体、哦、或是戒论或是体论、哦、体论大概是一种比较不友善的一个翻法了、哦、就是他觉得如来藏他在讲一种本体的概念、哦、那佛教基本上从早期佛教就反对这样的，因为本体就是婆罗门的一种教学、哦、形而上有一个、哦、能够生万法的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存在，类似了、哦、体论、哦、或是戒论。好，那这一个日本学者他说如来藏它是一种外道的教学啦、哦、那不晓得这可能这位同学或是法友他就觉得很迷惑、哦、是真的吗？那个学者还蛮有名的、哦、写不少书、哦、他们成立一个学派叫做京都学派，因为他在京都大学教书嘛、哦，然后也成立一种学问、哦、或是一种哲学叫做批判佛教哲学。他在他的认知里面呢，就是阿含经跟般若经才是佛教的、哦、其他都怪怪的，因为你只要讲到这个戒、哦、他就认为你是一种本体论、哦、那但是呢导师他比较同情，用一种同情的角度来看这种教学，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义不一语、哦、也就是说虽然这一个语词可能在婆罗门本体论里面的一个使用就是这一个概念，在佛教已经有不同的含义了、哦、所以导师还是认为如来藏教学是佛法的一支了、哦、只是说他可能比较不是那么了义，这个我们要区别、哦、还是佛教的、哦、但因为他的教学有蛮多是一种就是借用当时印度外道的一些思维的语词、哦、语词，但是已经有做了一些这种怎么讲修改了、哦、修改，但是感觉上还是有点接近、哦、但是因为要度这一些人，所以要讲得很像这样子、哦、但是其实内涵它已经 已经有所不同、哦、好，所以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日本学者会有这样的主张，主要这个戒呢，他有认识志向不失不变这样的概念、哦、那这是违反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样的一种教学，但是呢导师说如来这样教学他有他的一个特殊的含义在里面、哦、虽然使用这个字，但是他有他的意趣、哦、那我们慢慢来看、哦、好，这边是附带做说明、哦、戒论、哦、体论或是戒论、嗯、好好，我们再回到这一个好，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讲的注脚一了，所以导师说戒这一个语词呢，它是来自于大这个字根，大土是来自大这个字根，那它跟法，我们说法是什么，法为鬼词，我们为什么称真理为法，因为它有这一种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这真理不会变的、哦、不会说那个过去是无常，现在也是无常，未来就不无常，不会，但如果是真理的话，它也是一种保持一种怎么讲，决定如此啦，有一种保持性啦、哦、嗯，好，所以这个戒跟法它都有相同的概念在里面、哦，好，那持的意义是什么呢？导师又进一步解说，持就是保持一种特性，稳定性，或是不变性，或是也有这种决定如此的特质，它必然如此，必然如此。嗯，好，所以这个一切法的差别，因为每一种法，它都是有特别的一种特质、哦、性质就是一种特质差异性、哦、比如说绿色然后小小的一粒、哦、我们会叫它什么绿豆了、哦、我们现在没有，反正我们看到那个东西我们就知道那个叫什么、哦、不会把它叫红豆就是说每一种东西它都有它的一个特质，决定是如此的，它不会变、哦、它长出来，它这个绿豆也是有荚的嘛、哦哦、它如果发芽之后长成，它应该也是长成树啦，虽然、从小种绿豆还没有到树就刮来吃绿豆芽、哦、反正它长出来的东西它还是那个样子、哦、它的果实也都是如此、哦、所以依法的一个差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决定特性上去分别的，每一个法它都它有特定不会变能够认得出来的一些特质、哦、好，接着导师说在阿含经前面导师讲的是这种唯识的一个概念、啊哦、这个戒它有是一种 特性、啊、然后不变的一个概念、哦、那在阿含经里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戒是什么种类的意思、哦，比如说我们有种种的戒、哦、那就是有种种的种类、哦、也就一类一类法，就即是一戒一戒、哦、那导师说这种类呢也可以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含义、哦、比如说眼戒，凡是具有眼的特性，眼大概是能够见、哦、的特性，皆眼戒色，由此意可类刮一切眼。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眼是眼，对不对？牛的眼是不是眼、哦、因为它也是有跟我们的眼是有类似的相通的一个特性、哦、然后这个什么这个狗的眼也是眼、哦、但是有些眼它就意思不一样，鸡眼就不太一样，它是皮肤一个一个凸出来的东西啦，鸡的眼睛 OK 啦，但是如果是讲皮肤的那个鸡眼就不是同类色了，就也就是说反正称为眼的它都有相同的特性，所以都是在眼所色，所以称为眼界、哦、好，那另外一个意涵呢，这边有帮大家做一个编辑，大家可以 他从两方面说，就是这两方面，大家可以自己标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一种类瓜异，哈，大家都有共通的一个特质。第二个呢，又从眼界异于其他的耳界等，可以显示眼界的特殊性。哦，一个是共通性，哦，是对同类的法来说，他们有一个通性，哦，大家都有这样的特质，所以我们是同一类。哦，那它又有一种特殊性，哦，跟别人不一样，哦，跟别人不一样。嗯，好，所以这一个唯识，它比较是刚刚的那个音译，就是在能够眼根种子生眼根，它不会生耳，不，眼识的种子生眼识，它不会生出耳识来，所以特别的啊，特殊，它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啊，跟别的界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有类瓜异，有特殊异，所以导师在下面就一个结。一个收归纳的一个解说了，他说，所以这个介意呢，他一方面他表明类性，就是大家有一种共通的一个特质；另一方面，他显示一种别性，跟其他法不一样，他有特殊的一个特质。哦，好，那约此意呢，阿含经中说有无量无边的介。因为有差别嘛，是这个一切法它有无量无边的差别性，哦，那就有无量无边的界，哦，类别，哦，好，如三界、四界、六界、十八界等等，哦，那但是在阿含经里面细究这个界字呢，它其实它就是类别一个很单纯的概念而已，哦，那各自同其所同，异其所异，同其所同，就是跟同类的法，他们有共通的特质，哦，才会被归为一类。哦，异其所异，它就是跟别的法不一样，所以就被归为不同的类。哦，异其所异。好，从世间的现象说，世间实在是可以分成无量无边的界。哦，所以这边的无量无边呢，它的概念就是多到很难数，哦，但是在大圣在讲这个界，这个无量无边义的时候，它就是超越数量跟那个的这个范围的一个概念，所以无量无边在阿含经就已经有，但是概念不太一样了。好，再来，我们回到这个第五十页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界的概念，阿含经里面所说就是类别啊。那类别有这个同其所同，异其所异啊。大家要记得这两个概念，类别这样的概念里面就包含这两个面向的一个认知啊。好，那界的一个重要意义呢，导师在刮胡山这一段要进一步来阐释，哦，那第一类呢，导师引到阿含经，杂含经里面有一句话，众生常与界聚，哦，与界合，哦，那后面我们先解释这个聚的意思啊，有人跟没有人的聚意思一样吗？可能大家现在都搞不太清楚了，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常常打错字在写信，因为现在有时蛮多时间是用英文写信的，因为要跟外国人要通信，所以有时候转成中文的时候经常这个错别字很多啊，又被人家笑说你是异世代的嘛，因为现在很多异世代的小朋友都是错别字一堆的。嗯，好，那这个聚呢，有人字旁这个聚，它的意思就是 together， 在一起的意思，哦，那没有人字旁这个聚是拥有的意思，哦，具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人的，那有人呢是在一起，就是这个众生常跟这个界在一起，跟界合合的结合，合合就是也是在，就是聚跟合合其实有这个同意的一个概念，如这个善心就跟善界聚，我们的善心啊就是跟善的这个类别在一起，善法的类别一起，那不善心与不善界聚在一起，或是和合，好，或者是说又例这个如，应该是例又譬如这个善行者与善行者这个共聚就是在一起，那恶行者与恶行者共聚，一般我们不是说物什么物以类聚，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安经里面有一部经啊，就讲到有一次他的场合好像是跟阿难的对话啦，还是跟谁的对话有点忘记了，他就看到这一个大弟子们在一处经行，那也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出了家就没有小团体，还是有啦，圣弟子也会有，比如说舍利弗在那边经行，那就有这一个跟舍利弗这一个性格或是这一种人格特质相应的人就会跟他走在一起，智慧好 喜欢智慧的，那大迦摄他在另外一边走，那也有旁边有跟着不同的人，那喜欢修苦行的就会跟大迦摄在一起，那目犍连呢在也在另外一边经行，那他旁边有一群人喜欢神通的，就是这一个就是这边所说的啦，就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会聚在一起相应类似的。好，那这边导师要解释众生与界合合呢什么概念呢，这个导师就举了另外一段经文了，这有点不太好懂，我们这边尝试解释啊。他说这个众生和合呢就如经里面所说，七交七得其数，交跟七呢它都是有就是粘结的东西了，粘东西有粘性的东西，那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两种呢它都能够粘，因为他们都有这个粘的这样的本性或是本质，这个数有本质的概念，这中文的数有本质的意思在里面，就是交跟七呢他们能够粘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粘性，那火得风自燃，那火跟风碰在一起的时候呢火就会烧得更旺，科汝则同色，科是什么在注脚时有提到，是白色四欲的美食，那如果我们就单纯来讲就是我们这个牛奶这一类的，它也是白色的嘛，所以白色的石头跟这个乳呢白色的乳它是同色都是白色，然后呢众生与界聚就是刚刚的这个文，众生与界聚相似共和合增长亦复然，所以众生与这个界在一起的时候呢它这个一个是一种特质相当然后在一起然后呢还会增长，类似火得风可以自燃，好，大概 这一段的经文大概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哈。那下面这一段文呢，就是导师要开始解释了啦哈。那老师怎么看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说，这个戒是什么概念？从这个经里面，他说他不是现行的心，就是不是现行心的活动哦。那也不是众生哦，也不是众生本身了哈。所以这个戒是什么呢？戒是与心啊，还有与众生相应和合，而这个助增势力的一种状态或是特质，这也有点抽象啊。反正这边的戒呢，哦，老师说是与这个心或是众生啊，哦，相应啊，哦，然后跟这个众生和合。这个相应就是有那种连结的关系了哈，connection 或 connected 哈，然后有这个戒，还有一个意涵在里面，就是它能够这个助增势力啊，也就是譬如火得风自燃这样的一个经文，那这个相应呢？就是相似共和合啊的这一句话的一个解说了哈。好，所以这边的所谓的相应，就是众生跟戒啊，它就是与这个有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这个相应的意思，就是相似共和合啊。好，这是戒的第一个概念。比较抽象，它就是相应，是与众生相应，然后能够和合增长势力的一个特质，是戒是可以与心，或是与这一个众生能够相应共和合，然后相和合，然后增长势力的一个，它这个的呢？后面要补字了，我们不晓得补什么字啊，它就是一种特质或是状态啊，什么什么的戒是与心众生相应和合增长势力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啊。好，我们翻到51页，51页这个是第二种戒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就是缘种种界生种种处啊，这边有一个缘字在里面呢啊，也就是以种种界为缘，那就会有种种的处生起啊。这个缘种种界就是以种种界为缘的意思，可以吗？好，那这样的一个。这句经文里面谈到的戒呢，那根据经的一个内容是18戒的概念内涵，那导师说言说，根据经里面所说了哈，我们的言说啦，或是可以看到啊，可以想，可以思，想要，或是愿，或是这个士夫就是人。的另外一个语词了哈，或者前面所说的是一种比较不具象的见想思欲愿或是言说哈，虽然它有声音，但是它还是比较不具象。那视乎它就比较具象的啊，或是我们所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行为啊，所做的事情啊。或者是施设建立哈，部分显示受生等等好，那导师说，依据经的一个开示，都是缘戒而生起的也就是以这个戒根净士为缘根净士这些戒 为缘，或者衣带根净士这些十八戒，十八戒就是根净士这三个了，六根六净六士十八个嘛，而生起的。所以这边的这一个戒呢，是升起处的一个条件，可以吗？就十八戒，其实就是十八个，就是其这边就是十八类的一个对象了，那依指这依带于这一些戒呢，十八类的这一些法，那有能够升起种种的处。那他的经文在注脚第十二还有第十三都这边有引用到，那大家可以参照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大家再想一想戒是什么东西好，下课休息十分钟。